有一个人，他听说布施棺材给死人用，福报会很大。因为以前有一些穷人家啊，死了以后没有钱买棺材，所以呢，才有施棺啊这一个功德。所以他特地啊，就拜托简老师说：“简居士，请你帮我留意一下哦，如果有这种 case 啊，就赶快通知我。”结果就这么一等两年过去了，有一次又遇见简居士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有没有帮我找啊？怎么那么久都没有一个死人啊，可以给我布施棺材啊？我前前后后啊，已经等了四五年了，怎么那么难等啊？”这时候简老师啊，就告诉他说：“请问你，如果真的有人给你施棺了，你是高兴还是难过呢？”他这一下子一想，哎呀，对了，人家已经死了，已经非常可怜了，我却还在那里高兴说，哎呀，终于有一天等到你了，这不是希望人家快点死吗？所以说啊，刻意为善了，到后来也未必是善的。所以我们说为善呢，最好啊就是随缘啊，随份还有随力。基本上如果是以自己利益为前提啊为出发点，或者呢是你的动机不纯啊，为了沽名钓誉，那么就不是真善。就像有一位居士，平常很发心啊，也很努力在学佛，可是每一次人家叫他布施的时候啊，他都会把整本功德簿啊翻过来翻过去啊，从头看到尾。看好以后呢，最多的是10000，好，那我就捐11000，我最多了。很多人布施啊，就常常是为了不输给人家啊，争面子，所以这种人呢，他做了以后啊，常常就会后悔，尤其是在那种大义卖的会场上啊，大家呢喊来喊去，有时候一不小心呢喊过头了，什么500万，我出1000万，哇，当时啊掌声噼里啪啦的，听起来啊很高兴，可是啊回家以后，整个晚上啊头抱着烧啊，睡都睡不着，心疼的半死啊。不过这些人啊，毕竟还是比那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好多了。可是如果他不懂得修慧啊，执着福报的话，那么来世也有可能出生为多财鬼，或者是阿修罗啊，或者是人类的宠物啊，小猫小狗之类的。多财鬼也就是像土地公啊、财神爷啊、这个城隍爷啊等等啊，有人每天呢给他拜啊，大鱼大肉啊、水果，所以呢福报很大。那阿修罗呢，他是有天之福啊，无天之德啊，他一样呢也懂得布施修福，但是啊就是啊爱嫉妒啊，度量小，爱跟人家比较，所以呢才出生为阿修罗道。那我们人类的宠物啊，现在呢最流行的有一些小狗啊，名狗啊，不但身上可以穿衣服啊，还走路都不用走啊，有人抱啊，甚至可以跟人一起睡弹簧床啊，还可以坐这个宾士轿车啊，兜风帅得很。那我们还比不上它呢。但是呢，这些啊都是因为福报很大，却是缺少智慧，所以才堕入这个鬼道或者是畜生道。所以我们行善呢，也要运用智慧，千万不要滥慈悲，或者是行妇人之仁啊，一再纵容恶行，增长别人的贪嗔痴。像有的太太啊，一再帮她的先生还赌债，啊，还酒债，他自己呢辛苦的像头牛 啊，整天呢忙得不得了，但是先生呢却照常啊花天酒地，啊，一点呢都不知道悔改。如果太太又想，哎呀，大概是我前世欠他的，然后就不想办法来解决，这种宿命论呢，又只会帮助先生再继续造业堕落而已，根本无济于事。所以有时狠狠的臭骂他一顿，或者是让他吃一点苦头，磨他一下，打他一下，那也是善行啊。只要你是真的为了成就他，那所做出来的方便之计都是善。就像菩萨有时候为了吓阻那些邪魔外道，所以呢就会故意现金刚怒目像，其实他的内心是大慈大悲的。所以我们呢行善呢一定要运用智慧，至于随份随力，也就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啊，不要像有一些人呢，他标会啊去做水陆大法会的功德主，一出手就是50万、100万，可是给他父母亲的钱呢，却是一点点，而且还是要向他要了半天才有，因为没钱呐。这个也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我们的责任啊，就是要照顾好这个家庭，家里的人也是你布施的对象啊。不要以为在外面做的法会功德比较大，那孝顺父母呢就没有功德，其实是错了。佛陀这曾经说，父母就是两尊大菩萨啊，等觉菩萨，因为父精母血成就我们的身体，然后又含辛茹苦的抚养我们长大成人，所以父母呢有无上的福田呢，所以我们供养父母就有无上的福德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不孝顺，那么罪业也是最大的。所以我们把自己该做的本分事做得圆圆满满，那个就是善。善也就是要圆满啊，不可以顾此失彼，或者是顾彼失此啊。而且善不在于大小，而是在于你那一念慈悲心是否够真、够诚、够大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我来讲一个行善得善报的故事。有一个人叫袁了凡，因为他的事业啊不顺利，然后呢又没有儿子，所以就去找一个姓孔的算命仙帮他算命，结果他的命呢被这位姓孔的算得很准，把他的过去啊怎么样怎么样都讲得非常的准确，然后呢又告诉他说，你将来啊会考不上举人啊，命中呢也不会有儿女，而且你只能活到53岁。这时袁了凡呢就想，哎呀，一切既然都是命定，那么我也就不必再努力了。后来遇到一位云谷禅师跟他讲，他说，你被孔先生算定的一切都是你命中本来的果报，但是你如果从今天以后啊开始能够自己反省啊，长养德性，然后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自己造的福德，可以改变你原有的果报啊。袁了凡听了以后，就在佛前忏悔，并且发愿，我要做3000件的善事，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。于是他自己做了一张表格啊，叫做功过格，然后每天把今天所做的善行或者是恶行呢，通通记在里面。然后一遇到有过失呢，就用这个啊善行呢来抵消。就这样2年以后啊，竟然考上了举人啊，举人也就是第一名啊。那这3000善呢总共啊花了10几年才完成。之后他又发愿， 我要再行三千善事，希望上天能赐给我一个儿子。就这样，他又日日行善了，最后也给他得到了一个儿子。那本来这个他被算定53岁的寿命，可是呢，他这个时候啊，他已经活到了69岁了，然后写了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，来告诉世人，行善真的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。啊，各位呢，可以去请这个《了凡四训》啊这本书呢来看个仔细，以后呢也可以知道怎样转变自己的命运。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我们留给下一代子孙最好的遗产也就是善德，而不是房子啦、股票啦、车子啦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也常会看到为富不仁啊，富不出三代的这些例子。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老王呢，他是一个守财奴啊，是个吝啬鬼。有一天他的父亲死了，可是他舍不得花钱去买棺材，所以就只买一张草席，把他父亲的遗体草草包了了事。那在出殡的那一天，老王的儿子就问他说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不用棺材来埋老祖父呢？老王就说，孩子啊，这都是为了你呀，爸爸为了将来要多留一点财产给你，所以才把老祖父的棺材钱都省下来了。等到这个遗体临入土前呢，老王的儿子忽然大喊一声，爸爸，等一下，你先把草席留下来。那老王很惊讶地问，这张烂草席、臭草席，你要留它干什么呢？儿子啊，露出兴奋的眼神说，我要把草席留下来，等您死了以后，好埋葬您呢。这个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有样学样啊，身教胜于言教啊。父母如果是多行仁义，那么子女自然也是会心胸宽大慈善啊，自然呢会广种福田，广结善缘，那么家道哪有不兴旺的道理。所以古德才说，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，这是绝对的真理啊，不可不信。如果有一天你活到了60-70岁，然后去找给人家算命，结果你对人家说，哎呀，那个算命先啊，算得可真准啊，哦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一直到现在老的时候，所作所为呢，一切的命运他都算得好准哦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我一定不好意思说，为什么呢？会被人家算得很准啊，表示我这辈子修行的不好，所以才会按着过去的命理在走，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业力和命运，所以怎么好意思说呢？应该回去闭门思过，好好的惭愧忏悔一番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课文第五行啊，中间的这一段，至于自净其意一句，则是要使意业清净无染，也就是修清净心，而禅定正是清净意业的功夫，智慧却是清净意业的效果，所以佛法的本体和作用恰可互相配合。涅槃经云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可见这是一切诸佛通行的教化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一段。其实佛要我们从诸恶莫作当中呢来修这个戒，也就是要我们远离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恶因和恶缘，这样身心呢才能够真正的清净，然后再从 众善奉行当中呢，来修这个慧。希望我们在利他当中呢，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。俗话说，不经一事啊，不长一智。而且我们佛法是重在实践，不是你知道啊慈悲喜舍啊这些道理就可以成佛的，而是要在处事待人之中去训练你的心地功夫啊才会到家。所以古德常说啊，以苦练心，以难练智，以险练胆，以贫练智。很多人啊常自夸说，我最有毅力的，我也很有智慧啊，我的胆量又最大啊，我最有志气。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真正的苦境，还有真正的困难，还有最危险的逆境，以及最贫穷的状况，所以呢他才敢说这种大话。我们来看那些啊，平时杀人不眨眼啊，呼风唤雨的大哥大吉的，当他们在面对刑罚啊，要枪毙的时候啊，很多呢都吓得手脚发软啊，还甚至尿湿了裤子。你说呢？他们平常不是最勇、最猛的、最有胆量的吗？所以一定要在逆境当中啊，才能看出你的境界如何。那我们人呢，也就是要像钢铁一样，必须经过红炉的陶冶，才能成为可用之材。所以菩萨在行善之中，不止自己呢要有18般武艺，广学多闻，还要有耐心、慈悲心、忍辱心、平等心等等，在遇到刚强难化的众生，或者遇到棘手的困难时呢，才有能力去突破和化解。所以说，成就别人啊，同时也是在成就自己。所以佛陀要我们众善奉行，主要的不是叫你啊执着在修福这一方面。最重要的是要你在行善的时候啊，还要能够念念回向，心地清净，也就是要自尽其意，一切无所着，无所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着善啊，那就是着相。着什么相呢？着了一个功德相，还有一个我相，还有一个法相，执着这个法啊，一定要行善啊，才有功德。这样呢，你呀、我执、法执呢都没有空掉，那心怎么能清净呢？所以佛才教我们，所有功德呢，要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目的是要破我们的贪爱执着。回向出去啊，就不好意思再要回来了，慢慢的，你的心量呢，自然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净。这样就是在修定。如果你只做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自尽其意，那你所修的还是世间善法、人天福报啊，修福而已。如果你能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又能自尽其意，这样戒定慧具足，福慧双修，才是属于出世间善法成佛之道。所以自尽其意非常的重要，不管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不能影响我们的心境。一起妄念，一起烦恼，就马上放下。所以说，不怕念起，但怕觉迟。凡夫不打妄想，不起烦恼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至少啊，我们要能够觉察得快啊，一起就放下，这样呢也就很好了。《涅槃经》里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。 那这个是诸佛教呢，有两个含义。一个是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所有佛法的共同教义。那第二个含义呢，也就是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共同的教法。因为十方诸佛同共一法身，佛佛道同。所以呢，是诸佛教有两个意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行的课文。传记中有载，唐白香山居士曾经往参鸟科禅师，请问佛法大义，师即答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香山笑谓，若此二句，三岁孩童也能道德。师遂贺云，三岁孩童虽能道德，八十老翁却未必行得。这段公案对于 学佛之人实在可堪玩味。白香山也就是唐朝有名的诗人白居易。白居易他晚年的时候也想要出家，但是他有三个老婆还有一个儿子都不肯答应。白居易就告诉他们说，哎呀，我的业障很深啊，我要到佛门修行才能够得到解脱呀。可是他的老婆和儿子都说，您有再多的业障，我们四个都愿意帮您分担啊，所以不答应他去出家。过了一阵子，有一天晚上，白居易把他们通通叫到房间里来，说是要跟他们商量重要的事情。说到一半，忽然蜡烛熄灭了，然后白居易就很不高兴地问大老婆，哎，你干嘛把蜡烛吹熄了呢？大老婆就说，我没有啊，不要冤枉我哦。那他又转头问二老婆，那是不是你吹的呢？不是我，你不要误会。二老婆赶紧洗清罪名。那三老婆呢，大声地说，我疯了，我干嘛去吹你的蜡烛啊？白居易最后就对着他儿子说，哦，那一定是你咯。结果他的儿子马上给他吐槽了，他就说，爹，我明明看到是你自己吹的呀，还怪我们。三个老婆一听啊，哦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呀。结果这时候白居易哈哈大笑，他说，哎呀，还说什么要帮我担业障，你看这么小的事情啊，你们都不敢替我担罪啊，我要出家去了。有句话说，自己吃饭自己饱，个人修行个人了。所以说修行消业障还是要靠自己呀。那白居易他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参访鸟科禅师，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。这个鸟科禅师他的本名叫做道林禅师，他也是杭州人，九岁的时候就出家了，到了21岁受具足戒。有一次他经过了秦望山看到山上有一棵苍松孤立枝叶盘曲如盖，于是就在树上做了一个小窝，然后住在上面也在上面打坐参禅，所以后来大家就叫他做鸟科禅师。他的寿命是活到84岁。这一次白居易来到了树下，看到师父禅师呢坐在高高的树上，就大叫，大师啊，您好危险啊，赶快下来呀。可是鸟科禅师回答，你才危险呢，我哪里危险啊？白居易不禁愣了一下，他说，我在地上怎么会比你在树上危险呢？鸟科禅师就说， 你呀、啊，伴君如伴虎啊。白居易一听啊，内心有所感悟。对呀、啊，当官啊，不要以为就是很安全啊。哪一天皇上不高兴啊，我的脑袋瓜随时都有搬家的可能啊。于是他又再问了克禅师说，请问什么叫做佛法大义？了克禅师就回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居易不禁哈哈大笑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两句话三岁小孩也懂得，哪里是什么佛法大义啊。了克禅师大喝一声说，嘿，你知道什么啊？三岁孩童能道德，八十老翁行不得也。这句话也正好说中了我们现在人的毛病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很会说啊，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是真正做到的没有几个。而且我们不了解平凡中其实是有着不平凡的道理啊，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深刻去体会，所以就常忽视它。那这句话呢，也告诉我们学佛啊，是知易行难啊，必须要知行合一，解行并重，才是真功夫。我们知道弘一法师啊，他是有名的律师，持戒持得非常的精严，可是他就常常对他弟子们说，哎，你们不要叫我大师啊，因为我连五戒都持不好啊。其实他持的是出家戒250条戒啊，持这么多他都还说五戒都持不好，更何况是我们啊。所以说知易行难啊。接下来我们来讲第13章缘起的人生宇宙。从第13章到第32章，就是在讲述佛教的基本教理部分，也就是我们佛法的心要，是本书的正中分，非常的重要。道理很深啊，不好懂也不好讲，那我尽其所能的啊，希望呢能够跟诸位一起研讨啊，慢慢的呢大家能够有所体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段课文。佛陀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，证悟一切万有都是从因缘所生起的，没有一件事物能够例外，所以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就成为一条永久不变的定律，佛就叫这定律为缘起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。佛所悟到的缘起法，你不要想说怎么这么简单啊，其实它是整个宇宙人生存在的基本法则和真理啊，没有它，整个佛法也就不能成立了，三世因果呢也不能存在了。所以说缘起法啊，是整个佛教的根本道理。佛陀他当时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是业感缘起的人生观，也就是十二因缘观，找出了我们人生老病死的轮回之因。十二因缘观在本书第28章呢会有详细的介绍，所以我在此呢就简单的说一下。由于我们过去世的无名造业，所以呢才感得这一世的这个业报身，然后我们又对外境呢产生种种贪爱执着取舍，喜欢的呢就拼命去争取，讨厌的呢就憎恨毁坏，所以又造了许多的新业。那等这一世呢命呜呼哀哉了，结束了以后啊，我们呢又被自己所造的业力还有这个业势呢牵着去投胎，然后又有了来世的生老死， 就这样，三世生死流转不息。其实是不止三世啊，它就像一个这个车轮子一样啊，不断的循环啊，流转不息。这个呢，也就是佛所悟的业感缘起。后来到了大乘佛法，才慢慢演化出有阿赖耶缘起，还有真如缘起，以及法界缘起。那本章呢，就是以圆满的啊法界缘起啊来谈这个缘起法。什么叫做缘起呢？也就是宇宙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，所以说诸法因缘生，而且一法缘起啊是万法相应，所以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也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因才会有那个果，必须要有爸爸妈妈啊才会有儿女，必须要有这一生呢才会有下一世。可是因缘是随时随地刹那不断的在变化的，一旦因缘改变了，或者是因缘离散了，那么所生的法呢也就跟着不存在了，所以说诸法因缘灭。在印度当时，佛陀他所悟的这个宇宙人生缘起法是和所有外道大不相同的，因为当时的外道思想不是持着断见，要不然就是持着常见。断见也就是无因论啊，不相信因果的。那常见呢，也就是啊宿命论或者是神我论，有创造主的。因为很多人啊都想不透，这整个宇宙啊的一切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所以呢想不透啊，就以为有一个万能的造物主在指使在创造。所以呢人啊只要能恭敬的啊礼拜瞻仰，那么就可以得到造物主的眷顾啊，可以得到好的命运。可是这样呢你就变成一切的命运都要看这个造物主的心情而定咯。啊，变成我们要多多巴结他啊，那就会好命。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世界上的飞机船啊汽车房子啊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哪一样是神创造的呢？还不是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的。如果这个造物主真的能够创造一切，那么这个造物主也未免太不慈悲了。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啊创造的圆满一点？还有为什么不把每一个人呢都创造的又聪明啊又漂亮又美好呢？如果不是造物主啊不慈悲，而是他不能，那么他就不能叫做万能的啦。所以说神造世界这个说法啊不是很合理的。那另外有一种啊，是宿因论的，他们认为这辈子的吉凶祸福完全是我们前世所作所定，所以我们今生的努力呢也只能影响到来生，但是不能改变今生的命运。那这种也是宿命论的一种说法。那另外一种外道呢，他说世界和人生是由地水火风还有苦乐、灵魂等元素呢结合而成的，结合的状态的好坏呢，也就是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这也是宿命论，完全否定了后天努力的成果。还有一种怪道叫做无因论，他们认为人生的命运啊，不是神力主宰，也不是善恶业报，而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啊，机缘，要不然怎么会有坏人在享乐，那好人在受苦呢？所以当时啊， 这些种种的思想，有的否定因果，有的否定善恶，有的否定个人的努力成果，还有否定意志力的重要。那像这样，人生还有什么目标啊？人生还要努力吗？佛陀则认为，整个宇宙人生啊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彼此互相关联、互相对待而升起的，有前因后果，而且不是恒常不变。我们个人的努力还有意志力，是可以改变种种的机缘和命运的。所以有善恶因果业报，有生死轮回之说。那这个缘起法破除了当时外道的常见和断见，也破除了神见和我见，引导人们有正确的知见，为人类带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。那为什么说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呢？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像我们啊手上的这本书啊，这个课本，它是由许多因缘所组合的。有一张张的纸啊，上面呢印了一大堆的文字，再加上人工啊，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，然后就成为一样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把它暂时取名为书。所以书呢，是由文字、纸张、线还有人工等因缘合合而产生的。如果我把它一张一张拆开，摊开摆在桌上，请问各位，书还在吗？书在哪里？你还会说这是一本书吗？那我把这本书一张张撕开，就是这本书灭掉的因缘。因为书是因缘和合才产生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实体，也就是没有永恒不变的这个体。没有实体，不是像大卫魔术一样啊，可以把胜利女神啊整个变不见了。这个没有实体是指着无自性啊，没有固定不变的体性。就像桌子啊，我们从小老师父母教我们知窝桌啊，然后有一个图画在那里给我们看，说这个叫做桌子，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它叫桌子。而且他老师父母在告诉你说，这个桌子呢可以拿来写字啊，看书、吃饭等等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看到桌子，就知道要怎么使用它。可是，如果你把这张桌子拿到非洲去，非洲的土人呢，他们都是住在树上，从来没有看过桌子，也不知道这个桌子是做什么，所以呢，你把它拿去那里啊，很可能他们就干脆把它当床睡了。然后用久了啊，老了，那他可能呢，就把它劈一劈啊，然后弄成一块一块的，变成这个篱笆啊，围起来。然后等篱笆呢，啊，不需要的时候，啊，他又把它呢，拿来取火啊，取暖用。那像这样呢，原来是一张桌子啊，现在已经变成一团灰了。它并不是完全不见了，只是呢，这个形象啊改变了。所以说，桌子没有实体，桌子无自性，那一切因缘所生的法都是无自性的，因为它会随着因缘呢不断的变化。好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啊，常常会玩一堆积木。有方的，有圆的，有三角的，各式各样的积木啊。我把它堆成房子的样子，它就是出现了一个房子的假象。如果我再重新组合，再把它 堆成汽车的样子，那汽车的假象又出现了。一样是这一堆积木啊，可是啊，房子、汽车呢，只是因缘生的啊，一些假名和假象而已，根本没有自信啊。我把它一拆呀，它什么东西都不是啊。还有，连这一堆积木，它本身也是因缘生的。它是人类到山上啊，把树木砍下来，然后到工厂里啊，再加工啊，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磨光、上漆，经过这么多的因缘，才有这个积木的假象存在。而山上的树呢，这个大树又是很多其他的因缘合合而生的呀。所以说啊，因缘的因缘呢，还是因缘生的。所以再往下推下去啊，宇宙一切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，都是没有实体啊，没有自信的。没有实体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空的。佛法所讲的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什么是缘起性空呢？也就是缘起有自性空啊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因缘合合的东西呢，都是相有啊。这个相呢，是暂时有、假有，但是没有属于自己不变的自性，所以说是性空。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举的啊那些例子，那这个大家都懂了。我们再来看，那什么叫性空缘起呢？就像我手上拿的这支笔啊，一般以为这个笔呢是实实在在的笔。如果你这样认为，就是以为它实有自性。凡是实有自信的东西呢，绝对是不可以改变的啊！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是这样，一直到以后永远都是这个样子，才叫做实有自信。这支笔如果是实有自信，那么我再怎么用力折啊，都不可能把它折断，因为任何因缘都改不了它。也就是说，有自信一定呢，就是不从因缘生，不从因缘灭。以此类推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啊，不只是这支笔折会折不断啊。如果人有自信的话，那么人死了就永远还是当人，坏人呢也就永远是坏人，好人呢也就永远是好人，我们也不可能修行成佛了。所以说，究竟来讲的话，如果有自信啊，根本就没有宇宙万法了。就是因为没有自信，是性空的，所以才有可能依着各种因缘条件来缘起宇宙万法。这是性空缘起的道理。因为桌子性空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依缘起啊来做不同的作用。啊，有的呢，把它当成床来睡啊，或者是当成椅子坐，甚至呢，拿来当做柜子用。坏呢，还可以拆一拆呢，拿来当门板用，或者做窗户。最后，坏了还可以劈来烧柴火。就像这个纸，它也是性空的，所以才可以把它印成花花绿绿的钞票，或者是印上文字变成一本书啊，或者是把它做成纸箱、纸花等等。如果坏了、旧了，把它丢弃了，它还可以再资源回收啊，做成再生纸啊等等。所以说，因为它们都是性空，所以才能够缘起万事万物啊。这个也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的道理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。